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都很高兴，我们又重新开始有上午场的崇拜？今天呢，我们要处理一个可能教会早就应该有所回应的，可是我们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来回避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面对现实生活中那些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局面？有一件事情相信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的，那就是前年教会对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抗争。那这件事情差不多应该是近几年来澳洲基督教世界很少见的一次联合行动，不管是哪个语言的聚会，在各个城市当中绝大多数的教会其实都投入到了反对同性婚姻立法的运动当中，然后我们一同祷告，然后我们一同以联合签名的形式来进行议会的院外活动，我们甚至还在某些城市当中组织了小规模的集会和街头运动。以澳洲教会目前的战斗力而言，这次抗争当中，教会真的可以说是尽了全力的。但结果如何呢？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教会的抗争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这个是2017年12月8号在国会同性婚姻法案通过了。如果大家经常去参加周三晚上的教会祷告会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也会留意到粤语堂会经常提出来一些就是抗争性的祷告事项，比如说为着某个州要通过一项关于性别自由流动的法案抗议，求神阻止，为着某个州要允许堕胎的法案抗议，求神阻止，为着澳洲政府要限制宗教自由要抗议，然后求神阻止。但是在这些抗争性的祷告背后，结果怎么样？我们很少会再去跟进，或者说我们也可能不太有勇气去跟进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们害怕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事情最后的结果都和我们所祈求的相反，以至于我们会忍不住在问说，上帝究竟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呢？如果他在听的话，为什么我们为着这些事情所发出的祷告一再的落空呢？又或者一个可能叫做大逆不道的想法是，上帝真的如同圣经所说的那样大有能力吗？是不是其实我们的祷告上帝是听见的，可是上帝却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些事情发生？现实就是这样，它常常令我们感到好像是非常无能为力的。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总有一些力量和潮流是好像我们无法去抗衡，我们难以去逆转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可能最糟糕的做法就是像他一样，我们把头埋进沙子里面，然后假装说我看不见，我不知道，对吗？大家知道这是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假装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假装我们对现在这个局面一无所知。可是现实它并不会因为我们闭起眼睛来对它视而不见，它就不存在了。这个做法，像类似于这样的做法，教会对这一类的问题避而不谈，这件事情这种做法看起来好像是在保护信徒的信心，但其实呢，原谅我这么说，它可能是最伤害信徒信心的，因为好像显得我们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根本都不敢去谈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胆小是什么呢？所以可能教会恰当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应当首先承认，对，这就是现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就是现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上帝的子民真的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然后再来想一想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以及在这样的现实当中我们可以怎样的来持守自己的信心。 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如果上帝的公义不会失败，那么我们所面对的、所经历的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在朝着上帝所不喜悦的方向发展，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相信说上帝仍然是这一切事情的掌权者？如果现实只是给我们一种很强烈的无力感，我们到底有什么力量可以继续相信下去？这个正是但以理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当现实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可以怎么样有信心地生活下去？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在台湾被翻成《爱在瘟疫蔓延时》，所以我套用这个句式把刚才的那个问题简化了一下，就是今天的讲题。我们要思考的是信如何在无力感蔓延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下去。但以理书所描述的，如果大家多多少少读过但以理书的话，但以理书所描述的就是一群深深的陷在无力感当中的上帝的子民。首先，这群子民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的是他们是极其弱小的，他们根本没有力量跟眼前的那个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抗衡的。我们知道这卷书所设定的时代背景就是犹太人所谓的王国被掳时期。那一章一节所说的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他是主前的605年。那这一年呢，距离犹大国最后灭国还有大概8-9年的时间，但是那个时候的犹大国已经非常虚弱了，以至于他完全要靠着埃及来保护他，包括约雅敬王自己就是埃及人所立的一个王。可是在主前的605年，也就是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的时候，犹大人的靠山埃及被巴比伦打败了，然后巴比伦又去包围了犹大国，所以犹大国能做什么？他只能俯首称臣啊！他只能，大家读经文就会看到，在第一章刚刚开头的那几节交代，他把自己的圣殿当中的财宝都交出去，交给巴比伦。与此同时呢，他把他的王室和贵族当中的一批年轻的子弟全部都送给巴比伦人。这些人去干嘛的？他可能还不叫做完全意义上的奴隶，但他至少是战败国的人质吧。他是被巴比伦人带走，带回到他的那个首都大巴比伦城。就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但以理跟他的小朋友小伙伴们。也就是说，当但以理书开场的时候，这个故事当中的犹太人都是一群生活在异乡的，完全以人质的身份出现的一群可怜的人。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古代巴比伦这样的国家当中，即使你是那个国家的平民，是巴比伦人，你仍然怎么样？是毫无权力可言的。那个时候可能国王要你做什么，贵族要你做什么，你只能俯首听命。更何况你还不是巴比伦人，你只不过是一个从战败国被掳过来的人质而已。所以人质他最基本的特点，在那个环境之下，他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完全没有人权。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发言权的，他连身体都可以说不是自己的，更不要说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了。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就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不管后来但以理他经文上说他如何得王宠幸，当了多高的官也好，说到底他也只不过就是一个什么混得比较好的人质或者奴隶而已。但以理书前面6章，可能我想很多家长都很熟悉，因为在儿童读物和儿童圣经上面经常出现。这6章的戏剧性其实全部都建立在这一点之上，就是但以理和他的小伙伴是人质，是奴隶，所以呢他没有人权的，所以是别人要他吃什么他就必须吃什么。所以怎么样，他们说我不想吃巴比伦人提供的食物才会成为一个问题，不是吗？ 正是因为他们是人质，所以怎么样，别人只要随随便便的，不管是无中生有也好，不管是怎样捏造也好，只要随随便便的控告他们几句，他们就会立刻陷入到生命的危险当中去。实际上，其实这也就是当时在被掳时期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共同的命运，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他们是微不足道的，毫无力量的奴隶或者是人质，在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掌权者面前，他们只不过是身不由己的苟且的活着，没有人在乎他的生死，没有人在乎他的意见，更不会有人关心他的幸福指数。也许自从进入应许之地以来，以色列人可能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觉得自己是软弱无力的。你不要说去啊改变世界、影响世界了，他们连保全自己的力量都没有。这就是经文上所说的，当圣灵的权力被粉碎的状态。那当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这个前面六章的时候，在我们一下子就从那些英雄故事，一下子就跳到说基督徒要学习但以理的好榜样这样一个标准答案之前，我们应该要去想一想的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但以理跟他的小伙伴们，他们最有可能经历的心情或者是感受是什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面对着一个极其强大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抗衡的一个力量的时候，一个敌人，你最有可能的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害怕。你一定会觉得是畏惧的。不是说当我们有力量跟我的对手抗衡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但是如果说这种畏惧或者害怕的情绪是一种黑暗的话，那么当我还有力量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至少那个不是完全的一片黑。可是如果我知道自己根本完全的没有力量跟我面前的那个对手相抗衡的话，那就是一个完全看不到亮光的一种黑暗或者是畏惧的状态。但以理和他的小伙伴们很有可能就处在那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因为这是人之常情。而事实上，也正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之常情，所以但以理书前面六章所说的故事才会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是这样？如果他们什么都不怕的话，那么怎么样？那么走进那个火窑或者走进狮子坑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本来什么都不怕，可是恰恰是因为他是害怕的，他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畏惧的状态当中的，所以怎么样，他敢于走进火窑或者走进狮子坑的那种状态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信心的表现。上帝的子民，我想他不是超人或者女超人，对不对？或者也不是刘胡兰或者黄继光，他们是在这种危险的处境之下，在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面前，他一样会感到害怕。而正是因为我们会感到害怕，会畏惧，所以我们才需要去问说，在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看不到亮光的害怕当中，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可以怎样来保持住自己的信心和忠心。除了刚才说的那个状态之外，其实对但以理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还有另一个事实同样加深了他们对现实的那种无力的感觉，就是他们会慢慢的知道说，他无法跟现在的这个敌人，这个强大的力量相抗衡的状态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终止或者去缩短或者去逆转这样的一种趋势。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一章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都是对同一段历史的描述。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就好了，就是在公元前的六世纪到二世纪的时候，在今天中东的地区，巴比伦帝国 在大概是这样，在今天的中东地区的时候，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分裂之后的一些希腊化的王国，在这个400多年当中，他们不断的在打仗，不断的在改朝换代，这差不多就是整个但以理书讲的这个历史背景。在这个400多年当中，地上作王的人可以说是风水轮流转的，可是不管那个作王的是谁，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没有改变过的，就是什么？以色列人这些所谓的上帝的子民，他们始终都是处在一种被征服、被奴役的状态之中。用但以理书的话来说，就是上帝的圣民始终处在权力被粉碎的状态当中。他们，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曾经是有权的一群人，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在一段时间之内，甚至可以说是地中海世界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强国。根据像《列王记》上面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记载，大卫的王国曾经一度是那个地区的一个军事强国，好像几乎就是战无不胜的。然后呢，所罗门的那个时代，以色列国其实更为强盛，甚至于好像是万国来朝的那种气象。可是自从主前586年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之后，犹太国灭亡以来，以色列人就不再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变成了被征服地的人民。所以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其实不光光是眼前的一个强权，一个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对抗的一个权利，而且他们所知道的是，在未来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当中，这样的一种趋势他都没有办法去停止，他都没有办法去逆转。所以他们不仅可能会感到害怕，而且会出现一种可能比一时的害怕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失去盼望。因为坚忍一时是容易的，可是要坚忍一世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眼前的这个敌人虽然可怕，但我知道他在这个地上的日子没有多少，他嚣张不了多少时候了，那怎么样呢？可能你要我坚持一会儿，再忍一忍，再挺一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如果那个站在我对立面的力量还将在这个地上持续很长时间怎么办呢？如果这件事情的结局在我的一生当中都看不到一个结果怎么办呢？就像上帝给但以理所看到的那样，上帝的子民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将持续几百年的时间。巴比伦倒了，波斯就来，波斯倒了，马其顿又来，马其顿倒了，马其顿分裂出来的这些塞琉古和托罗密王国要继续的去蹂躏这些上帝的子民。如果我们算20年是一代人的话，这样的一种状态至少还要持续20代人。上帝的子民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几乎是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现实当中却仍然保持对上帝的忠心和信心，而不去问说上帝你怎么不管我们呢？或者说上帝你到底有没有本事帮我走出眼前的这个困境呢？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面对这种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现实？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在这样的现实当中有见证的生活下去呢？但以理书所强调的其实就一点，要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眼光。什么叫做超越现实的眼光？它可以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面对强大的你要看到那个更强大的，面对那些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力量，我们 应当明白，不管他看起来有多么的强大，总有一个比他更强的力量在他的背后，所以你不要怕。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是一个相信大家都也许听说过的故事，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有象征意义的故事。它描述了一个强大的力量，它讲的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造了一个高达60肘的金像。 OK， 60肘不是60个肘子， OK， 肘是什么？是这个中东时代的一个长度单位，就是从你的手肘一直到中指尖的距离，它的长度大概是45到55厘米。也就是说60肘有多高呢？相当于差不多今天9层楼或者10层楼那么高。然后就命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来拜这个金像。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就是这个金像有9层楼或者10层楼那么高，然后下面密密麻麻的是什么？人头，都是在那里拜的人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OK， 然后我们明白下拜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把自己要放在一个更低的位置上了。所以这个金像本身和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命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你们都当俯伏敬拜这个金像，充分体现的是什么？巴比伦帝国的强大。他在经济上当然是足够有钱的，所以呢，他可以用黄金造一个9层楼那么高的雕像，而他的国家机器也显然是什么？足够强大的，以至于他可以迫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其实这个族应该是说各种语言的人，来拜，来屈服于巴比伦的统治，巴比伦的王权。这是第三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第二章刚刚讲过什么？第二章说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对吧？他在梦中梦到了一个巨像，一个巨大的像。然后这个巨像是什么？他的头是金的，然后身体部分是银的，他的下身部分是铜的，腿的部分是铁的，然后脚的部分是半铁半银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不同材质的组成部分，它某种程度上可能代表着历史的更迭。既然经文上很清楚地说，这个金头就是巴比伦，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我们也可以猜测说，也许接下来的这些部分大概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历史的更迭，对不对？巴比伦之后的波斯，波斯之后的马其顿，马其顿之后的那些马其顿分裂出来的小国。但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看到后面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要看到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会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呢，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为夏天河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这是不是在讲历史的更迭？有一张这样的图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它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从山而出，然后啪的一声打在他的脚上，然后他倒下去。但重要的结果是，看经文说的是什么？是金银铜铁泥一同被砸得粉碎，而不是那个脚，不是那个光光那个脚碎掉了。所以其实这个梦他不是在讲那个历史的更迭，说最后有一个上帝的国，因为他说了那个石头，经文说了那个石头就是上帝所立的国，最后要取代那个半铁半泥的那个朝代。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被石头所粉碎的，不管是直接打碎的还是间接打碎的，是一切的金银铜铁泥。所以这个梦它的核心的那个意象并不是国家，而是国家所代表的力量。它的重点要说的是什么？是上帝所立的那个国 这一块石头它所代表的力量，在任何的时候都是绝对碾压人间的一切力量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不管你的这个政权有多么的强大，我们刚才读了二章的那一段经文，它每一次都说到啊，铜所代表的国家如何强大，铁所代表的国家又如何强大。但是经文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管你如何的强大，在上帝的力量面前，它都是不堪一击的，它必然被砸得粉粉碎，就好像是夏天河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所以为什么但以理跟他的小伙伴他们胆敢不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呢？因为尽管在他们眼前没有一个比九层楼还要高的一个金像，他们却能够看见上帝的真实的存在。神的力量大过巴比伦的力量何止千万倍，这就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不被眼前的这个现实所局限的眼光。正是因为有这种眼光，所以他们才怎么样？敢不吃巴比伦人的食物，敢不拜金像，敢不顾王的禁令，一天三次向他们的上帝耶和华来祈求祷告。正是这样一种眼光支撑起了但以理和他的小伙伴，支撑起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的信心和忠心，也是只有这样的一种眼光才能够帮助他们不至于害怕，不至于在一个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抗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去屈服、去下拜。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因为其实就像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的，在这个时代当中，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当中，抵挡上帝的力量是变得越来越弱，而不是变得越来越弱，而是变得越来越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对上帝的子民而言，真的可以说是四面受敌的环境，一个让我们倍感无力的环境。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那些不合圣经的教导的行为，随处都可以听到一些跟我们的信仰相冲突的言论，随时都可以遇到那些轻视甚至是藐视基督徒的人。这是一个现实，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人可能都 不在乎我们的意见，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所谓的全球社会当中，有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叫做什么？凡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就反对。我们不用回避这样的一个现实，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末后的世代当中，就是在耶稣已经来过以后的这个世代当中，本来就是这样的。最典型的这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24章9-12节。所以其实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说，问题只有一个，如果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真的是不好意思屡败屡战的，我们怎样才不至于要心灰意冷，不至于胆战心惊，甚至逃之夭夭呢？那个矗立在我们眼前的比九层楼甚至还高的那个偶像，各种各样的偶像，每一个可能都像尼布甲尼撒所塑的那个金像一样，是光芒耀目、高耸入云的，我们怎样才能够挺直腰杆不向他下拜？但以理书要告诉我们的是，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的眼睛，你所能看见的东西要能够超越现实，超越眼前你所看见的这些巨大的可怕的偶像，那些巨大的偶像所代表它背后的力量，超越这些，看到那个比所有这一切都更有力量的上帝。 我们要留意，这种超越现实的眼光不是精神胜利法。在现实当中我打不过你，所以怎么样，我在精神上打败你。精神胜利法，大家相信大家知道是鲁迅先生在阿 Q 正传里面所赋予那个主人公阿 Q 的一项技能，对不对？就是这项技能的本质就是自己可以骗自己嘛，就明明自己是失败了，然后却骗自己说我赢了。就比如说阿 Q 总是跟别人打架，对不对？然后总是输，然后打完之后呢，他输了之后他说什么，儿子打老子。所以就是说我架是打不过你的，但是呢在这个理论上，在辈分上我是赢了你的，因为我是你老子。超现实的眼光不是这样的一种可笑的自我安慰，因为精神胜利法所依靠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只不过是他通过胡说八道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或者在别人面前挽回一点面子。而在超越现实的眼光背后，是一位真实的上帝，他的保护和帮助都是真实的。如果说但以理书的前六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话，那就是这一点，上帝是真实的。所以怎么样，所以当但以理和他的小伙伴们拒绝吃王所提供的那些酒肉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面貌俊美肥胖。所以当他们在被扔到一个必死无疑的处境当中去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活下来而毫发无伤。这些故事它最简单的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就是，上帝是真实的，不是一个信念，不是你在进那个烈火之前说上帝一定会保护我，然后啪一进去之后你就不见了。没有，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的是，上帝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超越现实的眼光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不管眼前这个现实还将要持续多久，我们都要明白，它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片段，它肯定会有结束的一天，所以永远不要失去盼望。面对现在的现实，我们要看到的是那将来必成的事。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就像生活在但以理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很有可能有一个深深的忧虑，就是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个状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但有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什么，不管这样的一个现在它要持续多久，这个现在它肯定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就是它的7-12章，其实它强调的就是这一点。这个六章，这后面的六章，它表达这一点，它强调这一点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在大量的对历史的描述，或者说对现实的描述当中，它插入对幕后景象的描述。那在7-12章当中呢，至少有两个地方是在描述幕后的景象的，主会再来，有复活和最后的审判。那一处就是在我们刚才读过的7-9-14节，另一处是12-1-3节。这两处经文其实都很短，可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就是这两处短短的经文才是但以理书后面六章的那个灵魂。这2小节的经文，它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后面的六章到底在干嘛。上帝启示这六章的目的，或者说上帝让但以理看到7-12章的这四个意象的根本的目的，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被眼前的现实压垮，要记得还有将来，你要带着幕后的眼光来过现在的生活。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才是真实的， 要看见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将来必成的事情，它也是真实的。7章9到14节在描述末后景象的时候，他三次用到了一个字，观看。但以理观看在宝座上坐着的亘古常在者上帝，他正准备开始审判。但以理观看地上的王被夺去权力，等候审判。但以理观看有一个像人子的被领到上帝面前，得到了权柄、荣耀和国度。为什么经文一再的强调观看？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必然是真实存在的那些东西。如果一个东西并不真实的存在的话，你可能只能想象，你可能只能对它进行一些哲学上的思辨，但是你是没有办法观看，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所以这个字它反复强调观看、观看、再观看的意思是，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只有实实在在的这些东西你才可以不断地看到它。因此这些景象不是一些终极幻想，这些景象不是一些想象当中的美好，而是一个真实的幕后的情况。为了我们能够在眼前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好像我们四面受敌的环境当中，可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生活下去，以色列人就必须看到这些幕后的景象，而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些景象。这就是超越现实的眼光的第二个方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如果说超越现实的眼光的第一部分是在鼓励他们说你不要害怕，那么呢，这个第二部分所要鼓励他们的就是你要始终保持你的盼望。上帝的子民要相信必有将来，不是那种空洞的心灵鸡汤式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而是主必再来，现在的这一切它一定会有终结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死去的必然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不要说我这辈子看不到就万事皆空了，我们现在这个可朽坏的身体的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点，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事情都会被上帝一一的审判，作恶的必受羞辱，永远被证悟，使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所以不要说恶没有恶报，遵行神的旨意的一辈子是不值得的。上帝将但以理身后几百年的历史启示给他看，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重生。那个幕后是真实的，他是肯定要来的，因为我上帝他知道历史。上帝用启示一段历史、几百年的历史的方式去向但以理和所有看到但以理书的人证明一件事情，他就是那个历史的掌权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整个的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是说上帝所说过的那个历史的终点是真实的。上帝吩咐但以理，我想大家如果读但以理书一定会感到困惑的是，他反复地吩咐但以理说你要封闭这些启示。他不是要叫但以理去保密，说我只告诉你因为你乖，然后呢你不要去告诉其他人因为其他人不乖。上帝的目的是恰恰相反的，他是要让人知道他有这样的启示。所以那个封闭的意思是什么？是就让上帝的启示暂停在那里，维持现状，然后封存起来。这就好像是我们做成一个 Word 文档之后，你把它转成 PDF， 所以怎么样呢？你在发出去的时候别人就不能再修改了， OK， 或者你一张纸然后你把它给塑封起来挂在那里，没有办法再对它做任何的修改。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是这样 在那以后几百年当中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说上帝早就说过了，然后我去对照上帝所说的跟历史的真实进程，我去查验说上帝所说的那些东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这是什么？帮助以色列人坚固他们的信心的一种手段。因为当他们去查验的时候，他们必然会一再的发现历史就像是上帝所说的那样在向前发展。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就可以确信说，那上帝说过的那个将来，那个最远最远的那个将来也是必然会出现的。我们可能不用知道，也没有权利知道这个将来在什么时候出现，但是以色列人必须要确定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基督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个时候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生活在但以理那个年代的绝望处境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这样的确信，因为对将来的展望其实极大的影响了他们怎样过现在的日子。如果他们不相信死后有复活的话，那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很有可能就会在乎如何保全我现在的这条命嘛，对吗？如果我知道，如果我相信说我的命只有一条，人生 game over 之后就再也没有下半场的话，那么我肯定在乎的是什么？我怎样保全我活下去？只有相信那些肉体的死亡不是终点的人，他才会有勇气去面对眼前的那个死亡。其实这个才是但以理跟他的那些小伙伴能够视死如归的那个原因，不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会死，他们不知道的。在第三章的时候，大家记得，因为但以理那小伙伴拒绝拜那个尼布甲尼撒的那个金像，那个巨大的金像，所以尼布甲尼撒威胁说，我就把你扔到火里去烧死你们。那三个小伙伴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重点就在这个既或不然。他们是知道上帝有能力保护他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在眼前的这件事情当中，上帝会不会一定保护他们。因为也许上帝要利用他们的牺牲去成就他的计划，就像主耶稣所经历的那样。然而他们明白的是什么？明白的是，就算在现在的这个处境当中，他们死了，他们牺牲了，他们并不是被上帝丢卒保车白白牺牲的那一个。因为到了最后，就像七章的九到十四节所说的那样，到了那个亘古常在者他要坐着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他们必然复活，他们必然因为自己所做的就得到他们的奖赏，发光如新。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同样是需要这种眼光的，因为跟但以理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其实很清楚地知道眼前的很多事情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内就改变，除非上帝亲自出手，对吧？那些压迫基督信仰的政权，不管它在哪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忽然瓦解。相反，也许在将来很长的时间当中，他们还将以各种手段继续的压迫信徒。那些拜假神的宗教和那些借着基督的名义迷惑世人的异端或者是假先知，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相反，更有可能的是，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们还不断的在信仰的世界当中去制造噪音，去迷惑人心。在这个社会当中，各种 轻视或者是敌视基督信仰的思想言论，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全部的停止。相反，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们还有可能是这个社会，这个所谓的全球社会当中的政治正确。他们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权利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却禁止别人去表达跟他们不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一个幕后的世界就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要是我们的眼光不能够超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完完全全的相信幕后的那个真实性，我们十之八九就会迷失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就会由于觉得没有希望而举手投降了。为什么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汉奸，包括像汪精卫这样的元老级的革命人士？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他觉得不再有希望了。我们看到当时汪的一些言论，他就是觉得中国是不可能打败日本的，所以怎么样，赶紧投降啊，赶紧投降，我们才能保全中国最大的利益。汪是觉得他这样做是对中国好的，可是你可以想到他那个行为背后那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希望了嘛，我没有希望再取胜了，那我第一个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当然就是投降。我们要明白的是，在现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这个其实恰恰也很有可能是撒旦诱惑上帝的子民离开上帝的一个手段。他利用眼前的这个局面，他让我们看到不断不断的各种的挫败，以至于让我们觉得这是没有希望的一场战斗。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搓掉你的锐气，来打击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是上帝早就已经知道的一个伎俩，所以他给了我们但以理书。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很认真的去读过这一卷书的话，如果弟兄姐妹想起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挫败感，觉得无法自拔的时候，我真的建议大家都可以回去再重新的读一读但以理书，你会有力量，你会知道说上帝教我们看到这些幕后的景象的真实性，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去面对眼前的现实。生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的基督徒是需要这种超越现实的眼光的。这个眼光它不是一种特权，不是说哦，有些人有，有些人就没有，那些比较厉害的人就有，那个不怎么样的人就没有。不是，这种眼光是每一个上帝的子民本来就应该有的。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能够看见，在一切的处境当中，上帝都是那个大有能力的保护者，他胜过一切地上的人的力量。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能够看到说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幕后的景象，复活审判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确实无疑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圣经所一再教导我们的。超越现实的眼光，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困难的局面当中依然保持对上帝的信心和忠心。其实它本身就是信心的一种表现。如果是这样，那么信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追问的就不再是说我怎样才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眼光，而是我怎样才能将我本来就有的这种眼光使用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里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要想使用任何一种能力的办法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我们应当尝试在各种的场合当中，特别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对现实无能为力的时候，不断的挑战自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从超越现实的眼光来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眼前的这个局面。不要因为觉得心里不舒服，觉得有挫败感，就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你把头埋在沙子里，你就不能观看。比如说在反对同性恋婚姻立法这件事情折戟沉沙之后，或者在各种与反圣经的主张战斗都不那么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去理解眼前的挫败？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不至于因为这些挫败而上胆或者是绝望呢？面对一个比我们要强大的多的对手，不管是一个政权也好，不管是一个宗教或者一位假先知也好，或者是一个价值观或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也好，我们能不能像但以理的小伙伴一样，不随波逐流，不害怕，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呢？我们不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随波逐流，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要保持盼望。真正的重点在于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支持，一个理由能帮助我们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做到保有希望，做到不至于害怕。再强调一遍，这里面没有什么秘诀可言，我们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不断的去练习。不管当你在练习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多么的不舒服，你多么的想宁可去回避，不要去想，不要再去谈论这些失败，我们去直面这些东西。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在一个又一个的那种看似的挫败当中，到底上帝在哪里？上帝那个强大的力量，那个碾压一切的力量，我应该怎么理解？或者是如果我也知道说那样的一种力量还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我能相信在所有的这些事情结束之后，上帝有他公义的审判，将这一切的事情都扭转了？只有不断的这样的操练的话，我们可能才会一方面仍然不断的也许会经历这样或者那样的不顺利，另一方面却仍然保持着上帝的子民的那个高昂的士气。如果我们在现在还是觉得这样的一种眼光是有点可笑的，是有点不切实际的话，那或许只是因为我们还太现实，我们还太习惯于只看现在，只看现实。在一个深深的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的世界当中，上帝的子民应当明白的是，我们是软弱的。对，没错。然而正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上帝以他的力量使我们刚强。眼前一切的强大，人的力量的强大都要过去，因为凡事都有定期，主必再来。所以不论是生是死，不论我们一生所经历的是什么，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你是历史的掌权者，你是开始，你是终结，你通过创造使一切开始，你也要在审判之中更新一切。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在人类历史当中也没有一件事情落在您的计划之外。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历史当中，天父，求您教导我们，不但看到眼前的现实，也看到那将来必成的事。 求你使我们真的明白那将来必成的事是可信的、确实的。求你使我们的眼光可以超出眼前的现实。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悖逆的时代当中，横在我们眼前的真的是有许多我们靠自己无法抗衡的力量，但求您帮助我们看到谁才是有力量粉碎金银铜铁泥的掌权者。我们也知道这些力量也许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求您帮助我们看到在亘古常在者的手里，万事的结局都已经定了。所以我们无需畏惧，也无需失望，因为您已胜过这世界，因为凡在你里面的就必得保护和安歇。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